请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请大家帮帮忙，我们一起读好吗？来，一、二、三。
有一个巴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
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做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能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已经老了，如何成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回答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的，能借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手，人子也照样去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天父，在你的恩典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来亲近你，是何等的福气。早晨当我们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把圣经向我们打开，好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美丽。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这段圣经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很熟悉，这段圣经主要是讲到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人的身份背景和他的光景。基督徒大部分想到法利赛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是好人还是坏人？哎，你们不喜欢讲，就我们就不讲了算了，好不好？好人还是坏人，在你的心中？坏人嘛。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走到你面前说：“某某弟兄，你法利赛人了。”你是说：“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我哪里有那么好吗？”还是你气得半死？哪一类？ 气得半死哈。其实我们实实在在的误会了法利赛人。不错，有许许多多的法利赛人，他们是真的假冒为善，他们真的不像样。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圣经中的法利赛人，他的重点不是那些不像样的。其实如果你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所承担的呼召，他们对着神话语的忠心，你就知道，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刘弟兄你是法利赛人，我是会很诚实的跟他讲，哎呦，差太远了，我离法利赛人差太远了。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法利赛的人是真的把上帝说的话就当作是神说的话。基督徒会吗？基督徒是把圣经当作参考，我同意的部分是上帝的话，还有一地方，那是文化，那是历史，那是讲给别人听的，不是吗？法利赛人不是的，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句他都相信的。他不只相信哦，他是要尽他最大的努力去做的。基督徒是吗？我们如果诚实一点就知道，我们顺服神的话那就是不得已，怎么办呢？不顺服搞不过你啊，而且听说顺服了还点好处。我们真的是爱慕神的诫命和律法吗？法利赛人是啊。所以我们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带着非常强烈的负面的态度，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每一个都是如此。这里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字中文翻译的很奇怪，明明是个男的，为什么后面用一个母来做结尾，我也不懂，反正你就把它想成这就是个名字。他是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官是什么意思呢？请问各位，当时的犹太人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不是。请问当时的犹太人有自己的政府吗？没有。那哪里成为犹太人的官呢？犹太人的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管理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的那个公会里面的一员。讲清楚吗？我如果把尼哥底母的身份解读翻译成今天的时代，尼哥底母是谁？尼哥底母是教会的领袖。尼哥底母是谁？尼哥底母是神学院的教授，因为他懂很多很多。尼哥底母是谁？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有追求、很爱主、很努力的要讨神喜悦的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人跑来看耶稣， 而且是晚上来。我从小听得到都告诉我，晚上来是因为怕别人看见，很丢脸。但是有没有可能晚上来见耶稣，这个晚上不是描写他来的时间，这个黑夜是描写他属灵的光景，那就有意思了。这个尼哥底母在人的面前他是最棒的、最好的、最优秀的，但是在神的面前他是在黑夜里，他自己搞不清楚自己真实的光景。他为什么会找耶稣？很明显你知道的，就是他活得很累。他如果活得又平安又喜乐，充满着从天上来的能力，他不会在夜间去找耶稣的。他要不然就高高兴兴地跟着耶稣做门徒，要不然他就好好地接受神给他的托付，在他该站在的位置上活得快快乐乐的，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盼望。但是他没有。其实尼哥底母在这个时候的光景非常非常的像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信主的人。尼哥底母认不认识耶稣？认识的。相不相信耶稣从哪里来？相不相信耶稣的能力？相不相信耶稣是主？他都相信，他清楚的很，跟我们一样。尼哥底母可以做犹太人的官，说明了他的生活、他的追求、他的努力很棒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天教会里面有好多人查经、祷告、服事、奉献，尽他们一切的努力要做一个好的信徒。我相信你们中间这样的人也很多，但是做来做去呢，这一些人越做越辛苦，越做越累。你不做还好，你只要开始做啊，我现在信耶稣了，我怎么不能够像以前那样了啊，我要不要犯罪啊，我要好好的爱主啊，我要好好的读经啊，我要所有我要，你就努力的去做吧。做到一个地步别人都称赞你，做到一个地步人家都认为你很好，但是你自己里面越做越累，常常觉得自己好像是装的一样。譬如说，明明碰到一件很不开心的事，碰到一件很倒霉的事，还不敢很诚实的讲出来，还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说啊，没有关系啦，万事是互相效力的，这个将来一定对我有益处。其实里面呢，主啊，你在哪里啊？你没有搞错啊？这就是尼哥底母在黑暗中的光景。 他跑来找耶稣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出路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发觉，我们靠自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我们做不下去了，我们做得好累啊。耶稣跟他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跑来找耶稣，耶稣没有跟他转弯抹角，耶稣没有跟他什么客套，耶稣直接就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个人如果没有从上面而生，一个人没有从主那里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眼光永远看不见神国的美丽，看不见神国的价值。这是耶稣告诉他的，你可以很努力，你可以很努力，你可以做所有对的事，你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你没有活在那个从上面而来的生命里面。尼哥底母没有听懂，所以尼哥底母就说，啊，人都已经老了，怎么可以再生一次呢？你知道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字，这个重生的这个重生呢，是一个双关语。什么叫双关语呢？这个字你绝对可以说是再生一次，但是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从上面生的。我们大部分在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基本上我都是把它读成再生一次，基本上这段圣经我都是拿来跟不信耶稣的人讲。但是其实这段圣经可以对不信耶稣的人讲，因为你把它理解成再生一次就可以了。可是这段圣经对着已经信耶稣的人来讲更重要，你要活在那个从上面而来的生命里面。尼哥底母不懂，所以他说要再生。耶稣说，不不不，不是再生。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再讲一遍，对吧？那这次耶稣就讲得更清楚一点，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哎呀，我年轻的时候读圣经读到这里啊，光是研究这个水和圣灵是什么意思啊，搞死人哦。因为有的人说是一定要受浸，你如果没有受浸呢，你进不了神的国，因为有水嘛。那圣灵，什么叫圣灵呢？哦，那个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神把圣灵给了你，你如果没有这两样，你没有新生命，你没有新生命，你当然就不能进神的国。你不能说这样解释错，对着福音朋友这样讲很合理的。但是耶稣在这里他其实有一个更宝贵的，他是在讲到说，一个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若不是活在水和圣灵的这个生命里面，是不能进神的国。注意哦， 他前面说一个人没有活在从上面而来的生命里面是看不见神的国，现在说不止看不见了，你如果没有持续的活在水和圣灵里面，你是进不去，你没有进入到神国的那个实际。这段圣经不容易懂，为什么不容易懂？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段圣经的背景，它是有旧约的背景，它是根据旧约以西结书36章和37章的背景。旧约以西结书在36章那里，他特别讲到，是耶和华神要洁净他的百姓，然后再说还要有圣灵工作。不但如此，到了37章的时候，先知以西结就看见了一个大异象。那个大异象是什么呢？就是枯骨重生。如果你对圣经不熟，你不知道有那段圣经，鼓励你回去把36章、37章好好读一读。那37章那里，他看到的大异象就是满山满谷都是死人骨头，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一阵风吹过去，这些枯骨就连接起来了，就开始长肉了，然后最后一个一个就成了耶和华的大军。你回去读那个太长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读了。哦，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啊！耶稣是在用那个背景告诉尼哥底母，一个人你如果没有信耶稣，你要得到从天上来的生命，你需要的不是你的努力，因为枯骨没有办法努力的，枯骨不可能自己跟另外一个骨头连起来的，它不可能变成活的。但是耶稣同时在告诉尼哥底母，每一个有了从天上来的生命的人，没有活在，没有接受不断的洁净，没有活在一个新的心，因为以西结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没有活在内在持续不断的借着圣灵更新自己的状态中，他是不能进在神的国里面，他是不能参与神国一切的恩典和服事。所以耶稣再一次的在下面讲，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3章，从肉生生的就是肉，从血灵生的才是灵。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人的生命中有两种的生命，一种的生命是从肉生生的，有另外一种的生命是从灵生的。肉生出来的，他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是关乎肉体的，从灵生的，他所有的心思 意念都是关乎神的。然后主接着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主对着不信的人说，你必须重生。主对着已经信的人还是说一样的话，你必须重生。你必须活在那个从上面来的生命里面。不同的生命，它就有不同的胃口，它会有不同的爱好，它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命，你不能够要求一个鸭子活得像一个鸡，它活不出来，它可以学，学了半天还是不像。耶稣的意思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你说，你如果活在那个上面来的生命里，你不是要靠你的努力，你是你这个生命你降服，你这个生命依靠连接在那个从上面来的生命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在神国的里面，一切都是自然，一切也变得那么的享受。反过来，你如果就是要很努力的拿你从肉体的生命来做属天的事情，很累，非常累，越做越累。然后主下面再讲，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还是以西结书的意象，风从哪里来的？枯骨不能够让风来，是神自己的主权，他的圣灵要怎么吹就怎么吹，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人今天活在地上，不是我们要决定我多爱主，我要决定我多属灵，我要决定我能够做什么，是这一位圣灵，只要我们跟他亲近，我们依靠，我们降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神的主权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耶稣跟他讲完了，耶稣以为他懂。为什么以为他懂？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夫子嘛。犹太人的夫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熟读圣经。结果尼哥底母不懂啊。尼哥底母说，怎能有这事呢？尼哥底母问的这句话背后所代表的，就是当人面对神国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想用他的小头脑去分析 去研究，去判断，他完全没有明白，他不需要去分析，他不需要去研究，他不需要去判断，他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是耶稣下面要说的。所以耶稣有一点失望，耶稣才会这样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耶稣知道尼哥底母熟读旧约圣经，耶稣知道尼哥底母明白以西结书的意象，但是很可惜，尼哥底母知道那一些字句，却不晓得以西结书的这些字句跟他有什么关系，所以主就再给他多讲一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耶稣在这里说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耶稣在这里说你听见的，你知道的，都是听来的，不是亲眼看见的，不是亲身经历的。地上的生命来了解天上的事情，永远是只能够听一听，没有办法亲身去经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经历的。老约翰解释这个时候，他这个概念在约翰一书里面就更清楚，他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亲手摸过的。然后主再跟他讲，跟你讲地上的事你都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耶稣在这里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要能够信神，跟神有关系，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信是唯一的路。一个已经信神的人，已经有永远生命的人，你要能够看得见神的国，能够在神的国里面真实的经历，你唯一可以做的还是信。信心能够让我们活在从天上来的那个生命里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主这个时候继续的跟他说，活在天上生命的根据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而这个根据在旧约中你尼哥底母应该早都知道的。民数记 二十一章。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悖逆耶和华，最后遭到审判。有蛇跑到营里面，咬到谁谁就完了。而那个时候解决的方案是什么？要摩西做一个铜蛇，然后把铜蛇举起来，任何一个人把他的眼睛定睛在这个铜蛇的上面，他就得救了，记得吗？一个被铜蛇咬的人，他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胜过救造生命的毒害，他没办法的，他解决不了的。被蛇咬过的生命是那个老我的生命，是那个取死的生命，是那个败坏的生命。我们没有信神的人有那个败坏取死的生命，他要信耶稣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些已经得到了新生命的人，我们要能够不再被旧造的生命毒害捆绑，我们还是同样的要去仰望那一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没有别的办法，不是靠你再努力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好重要好重要的概念。信耶稣以后，你不是说师父领进了门，我已经信主了，修行靠个人，以后就看我自己努力了，我要怎么读经，我要怎么祷告，我要怎么服侍，这样我就可以活出那个永远生命的真实，那叫得永生。得永生的这个得这个字，在圣经中有八种不同的意义，其中有一种就是在那个光景里面。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对不信主的而言是从没有变成有，对信主的人而言，这个得是让你真的活在这个永远生命的里面。十字架对着每一个人而言，他都有这两方面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方面，是我们没有永生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下地狱的，我们是该死的。因着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相信这一位被高举的基督，神对我们说，你不用死了，你不需要面对永恒的死亡，这是福音。我们不久以前还在这里传福音，我们传的就是这一部分。但是福音不是只有这一部分，福音还有十字架的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说什么呢？另外一边照姜弟兄的话说，另外这一面就是告诉你，你不用活了。一面是你不用死了，一面是你不用活了。什么意思呢？既然你已经信了耶稣，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你从那一个时刻开始，你需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凡事上都把你的眼光放在基督的身上，不要想我做什么，要想基督为我做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思想一直专注在基督为我做了什么的时候，你就是活在永生的光景里。因为这样的专注和思想才会在你的生命中带来真实的改变。我们怎么样变得越来越像主？我们怎么样里面的生命会越来越长大？严格的讲，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你的眼睛一直看着他，你一直定睛在基督的身上，这叫做信。你相信他爱，你相信他能，你相信他愿意。当你一直这样的看着他，相信他的时候，你里面的生命改变，这个改变呢，会让你喜欢读圣经，而不是你需要读圣经。这个改变会让你里面你喜欢祷告，而不是因为你走投无路了你来祷告。这一个改变在你的里面，你会对地上的事情越来越没兴趣，你会对天上的事情越来越有兴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问题，很多教会的问题，很多麻烦，说白了，都是因为我们那个属天的生命没有借着信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信主了，但是信主以后，我们就没有继续的不断的相信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好像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说的，我们开始把所有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基督的身上，反而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很多的基督徒信主以后，他所有他旁边的人都在告诉他，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还要做这个，然后另外再告诉他，你这个不可以做，你这个不可以做，你这个绝对不可以做。我们让人在乎的是我们外面做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神在乎的是你里面的生命。 有些弟兄姊妹听我这样讲说，哎呀，刘弟兄啊，你都是讲这些天上的事啊，我们每天的生活要面对啊。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你的孩子，你在乎不在乎他听话？你们这做父母的不诚实啊！在乎不在乎他听话不听话？很在乎哦，只要他听话就好，对吧？在乎不在乎他乖乖学习？在乎不在乎他每天每个主日都来聚会？在乎哈，除非等他要考高中考大学的时候不在乎，对吧？在乎不在乎他怎么穿衣服？在乎吗？在乎哈。有的父母在乎再多一点呢，还在乎他玩什么游戏哈，在乎他看什么电视，对吧？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乎这些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要你的孩子用属地的生命来活属天的生活？这是大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搞了半天，最后就是头痛、头痛、头痛，一天到晚问问题，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唯一的答案是你自己的生命要长大，你自己的生命要活出那个永远的生命，从上面来的生命的样子。为什么？因为只有那样，生命可以影响你旁边人的生命。你活着越有天上的样子，你的孩子就会被吸引，也想有天上的样子。你活得好累哦，你的孩子一看，我认识好多的孩子，有的已经都结婚了，他们私下跟他们的朋友，有的甚至于跟我讲，我可不要我将来活得像我爸，我可不要希望我将来活得像我妈。他爸他妈是什么样子？他骂他爸他妈就是，哎呀，从醒来到晚上睡觉，非常爱主，非常追求，非常服侍。但是呢，不是因着信，而是因为他很努力的想，我要再好一点，我要再努力一点，我要再属灵一点。我要再做一个得胜者，我要，我要，我要。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差别吗？这个差别是天地的差别。你的眼睛单单看基督，你的思想单单想基督为你成就的是什么，而不是看自己，不是想我要做什么，那个结果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啊。一个是活在信的里面，一个是活在不信的里面。今天我要问各位的，你如果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活在信的里面，还是活在不信的里面？这是你自己要决定的。 你决定以后，你要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面对的每一个试探和挑战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说，神啊，我要依靠你，我要亲近你，我要单单的仰望你。尼哥底母听了这些话，后来怎么样？没有啊，十六节就讲别的东西去了，没告诉我们。但是大部分读圣经的人都相信，尼哥底母遇见了耶稣，跟耶稣有这段谈话以后，尼哥底母的生命改变了，他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他不再是一个注重外表的宗教人士，他成了一个真心仰望依靠耶稣的人，盼望神把这样同样的恩典赏给我们每一个人。请记得，你需要的不是再努力一点，你需要的是更单一的信靠耶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知道人的话是多么的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够恳求圣灵拿着这些残缺的话，却在你的手中拨开，可以成为真实的祝福，好让你的百姓活在从上面而来的生命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